Okay.
Then we'll start.
Very good.
Okay. 好的，我们欢迎来的每一位朋友和弟兄姊妹啊，我们对在温哥华的弟兄姊妹说晚上好啊，对在中国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说上午好。那我们开始以前呢，我们请 Harold 弟兄给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然后我们就继续今天的学习。OK，Brother Harold。Yeah.
Thank you. Just a welcome to all this evening. May the Lord bless us. Let's pray.
我们欢迎来的每一位啊，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Lord, we want to thank you again for the truth of God and for the Spirit of God who's been given to us to teach us.
主啊，我们要再一次感谢您，为了神的真理，也为了神的圣灵啊，他来教导我们。
And so according to your promise, we've come before you this evening, this morning, as the case may be. We've come to hear God speak to us.
主啊，我们今天晚上或者今天早晨，我们在不同的时区来到神的面前来听您的话。
We thank you that our blessed Savior said that the Word of God is living and powerful and sharper than any two-edged sword.
主啊，我们要谢谢您，因为神的话是有力量的，就像三尖两刃的刀。
And we're praying this evening that the truth of God will enter into each of our hearts and will do the work that the Spirit of God wants to be accomplished in us.
主啊，也谢谢您，求您的话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也盼望圣灵能够因此成就他要成就的事。
Lord, may we be keen to listen and quick to understand and then zealous to respond to your word this evening.
求您使我们盼望听，也快快的回应，求您祝福我们。
And so we've just come before you. We're asking you to bless us as we're together now, and we give thanks in Jesus' name.
我们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Amen.
Thank you, Harold. 好，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一个系列啊，我们这个系列的名字呢，叫雅各的一生。我们上次呢开始了一个开篇啊，我们知道雅各呢是创世纪一个非常主要的人物。我们上次提到呢，一共50章的创世纪，有25章在讲他的一家。啊，我们特别感兴趣的许多的内容呢，神并没有给我们过多的光照，对吧？比方说我们想知道更多一点关于洪水啊，但其实洪水也就是那两章啊。那是雅各的一生，从他开始讲到他的儿女啊，讲了很长很长很长的篇幅。所以我们知道呢，圣灵一定不是不小心这么写的。所以我们上次讲到雅各的出生，我们注意到他的名字，他的名字的雅各的意思呢，就叫抓住脚后跟。我们注意到呢，他特别像我们的老我啊，我的肉体就是这样的。那我的肉体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要用我自己的力去抓住我想要的。雅各也是这样啊，虽然他要的东西是对的，他和以扫最大的区别是，以扫不要神的祝福。以扫其实更享用的、更享受的是地上的日子，所以他喜欢打猎，他喜欢人一切所喜欢的那些事。雅各呢，他想要神的祝福，但是呢，他却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求这些祝福，所以他用一个错误的方式来追求对的东西，即便这样呢，神也可以改变他。神也一样可以能够使得雅各被破碎之后，从一个抓住脚后跟的雅各变成一个敬拜者。我们上次都分享了，我们会在最后一讲呢，会看一个敬拜者的样子是怎样。这也就是雅各的形象留在新约的信心英雄榜里，希伯来书11章里面他的形象，他是扶着杖头敬拜神。但今天呢，我们会看到第二个画面啊，就是雅各呢，用上一次我们看见他用骗的方式骗了他哥哥长子的名分，那今天呢，他要开始用骗的方式呢，来骗他父亲的祝福。我们来看创世纪的27章，在创世纪的27章呢，一开始啊，就 时间就到了一个雅各的父亲老了。雅各的父亲是谁呢？他叫以撒，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子，是借着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在萨拉90岁的时候生的，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的这个儿子。这个时候呢，以撒年老了，那他有两个双胞胎儿子，我们上次讲了，就是一个是雅各抓住他哥哥以扫脚跟的。所以当他老的时候呢，他要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呢？要给儿子们祝福，给两个儿子祝福。但是这个时候呢，以撒有个问题，就是他并不是按照神一开始给的预言来祝福，他喜欢谁啊？他喜欢老大。所以在27章的第一节呢，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了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以扫说我在这里。因为他喜欢老大呢，是因为他喜欢吃老大的野味，是吗？我们在25章的27节和28节知道这个细节啊，因为以扫在27章，在25章的28节，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但问题这个时候呢，以撒的这个选择其实并不出于神，所以圣经清楚地讲了，他年老了，他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其实不单是他外表的状态，更是在讲他灵里的状态。他并没有按照神的在利百加怀孕的时候所说的这个预言来祝福。利百加怀孕的时候神是怎么预言的？我们上次提到了，在25章的第23节，这族要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他还是要立以扫在雅各之上。所以我们为什么把这个细节拿出来呢？又回到我们上次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啊，我们肉体之所以很强烈的冲动想要去解决一样事的时候，都是因为什么？来不及了，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是不是？雅各为什么这次，我们都知道后面的故事啊，我相信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很多啊，27章28章的内容都很熟悉，为什么雅各要在整整27章冒这么大的风险去骗他的爸爸？因为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对不对？爸爸这一下祝福完了，我再不做什么就没了啊。这如果我今天把这个场景换成另外一个场景，如果你现在再不做什么，你的公司就破产了，这个做什么包不包括可能的说谎啊？包不包括可能的行贿啊？可能就包括了，是吧？为什么包括了？因为你会觉得我再不做什么就完了。他的父亲已经做了个决定，要祝福谁啊？祝福他的儿子，大儿子啊。而且呢，这个祝福是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呢？27章的第四节，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来拿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啊。这个祝福是相当于他把神的应许要传递出去的祝福。好，现在雅各想不想要神的应许？他想要。但这个时候呢，他发现我再不做什么呢就来不及了。不但他是这样，连他妈妈都觉得来不及了。我们看看是他们是怎么发生这件事情的啊。他妈妈听见了以后呢，就在第六节对他的儿子利百加，也就是这两个孩子的母亲，对他儿子雅各说，我听见你父亲对你哥哥以扫说，你去把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然后呢，第十节，你拿到你父亲那里给他吃，使他在未死之前给你祝福。那第十一节，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我身上是光滑的，倘若我父亲摸着我，必以我为欺哄人的，我就招咒诅，不得祝福。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你只管听我的话，去把羊羔给我拿来。所以这个妈妈做了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她也觉得来不及了，所以她要她的儿子去骗她的丈夫，甚至到一个程度她说呢，这个咒诅归到我身上啊。这个母亲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呢？没有哪个母亲会认为欺骗是对的，也没有哪个母亲会告诉孩子去欺骗。为什么她会做这个动作呢？因为她非常相信神在她怀孕的时候给她的应许，对不对？神在她怀孕的时候怎么跟她说的？ 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他觉得呢，我再不做什么，神就不是神了，是不是啊？是不是？你想，亚伯拉罕做没做过这个事儿？也做过，对吧？亚伯拉罕什么时候做？我已经老了，萨拉已经不可能再生孩子了，我再不做什么就来不及了。然后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娶了夏甲，是不是？直到今天麻烦都还在，是不是？啊，夏甲后生的后代以实玛利，今天还在跟以色列掐得最凶的，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觉得我要不做一点什么呢？神就没办法了。好，我问大家哈，什么叫多此一举？现在大家明白了吗？我们上次是不是一直反复讲一个词叫多此一举？你会看见雅各的一生哈，这一个词一直的会出现，虽然不在圣经里，但是你能总结出来。到雅各年老要死的时候，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到第五次我们讲这个课的时候呢，我们会讲，我让大家去想一想，当雅各要给他的两个孙子祝福的时候，也有同样的事，神当时是怎么带领雅各的，雅各是怎么明白神的能力的，大家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思考的问题去想一想。但是我们回到现在，这个母亲在她认为再不做神就没有办法应验他的话的时候，他开始用欺骗了。他不但自己欺骗，他要教他的儿子欺骗。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不要替神着急，不要替神做主。他是神，我不是。神给的应许，他若不能成就，他还是神吗？你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所谓的逻辑经验去多此一举啊！现在这个多此一举呢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出现会带来后果，就任何的罪呢它都会带来后果，这些后果一定会给当事人带来苦难。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当雅各他听了他的母亲啊，他要去的话，之后的事情就发生一些他们预想不到的演变了。所以在这里呢，是不是说雅各说啊，这个咒诅就归你，就真的只归了他母亲呢？不是，事实上雅各自己也承担了，对吗？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之后，雅各被迫要逃离，因为怕他哥哥杀他，甚至到一个程度，他到最后没有见着利百加。大家想一想，这个后果是不是双方都承担了？是不是？有谁愿意说，在你年老的时候，当你要离开这地的时候，你说，哎呀，我见不着我的儿子呢？所以利百加，对利百加和雅各来说啊，这样的一个咒诅，无论你说归给谁，他们做了这个选择，就一定会带来。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神盼望我们做对的选择，就是我要从他那来的祝福，但是盼望我们要等候他来做，不是我用我的老我来做。好，我们继续往后看看27章的第20节。以撒对他的儿子说，我儿，你如何找得这么快呢？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得着的。雅各撒谎都打着神的名义的啊，耶和华你的神给我遇着好机会啊。所以你会看见，今天真的不在乎我是不是口头上一直把神挂在嘴上，是吗？我可以表面很敬虔，我也可以祷告，我也可以凡事都说是神的功劳啊，别人就觉得你这个人太属神了，属神到撒谎都是挂着神的名，是不是？可不可以啊？可以的哈。所以我们不要做撒谎都挂着神的名的打引号的属灵人，好不好？我们挂什么呢？我哪怕不提神的名，我真正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神就喜悦我们这样的心。 啊，所以他说你的神已使我遇见好机会了啊，我得着个野味好快乐啊。现在呢第24节又说啊，这还是以撒的话，你真是我儿子以扫吗？他说我是。啊，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啊，在这里呢再一次的确认，其实就是你真的要撒谎吗？他说要撒，是吧？你真是我儿子以撒吗？以扫吗？我是啊，对。确认一下，其实神跟以扫跟雅各确认一下，雅各的意思就是我就是要撒谎啊，那没问题，那后面的后果呢就自然会来。啊，我们来看27章的27节。啊，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的香气就给他祝福。好，我们重点看一下这三节的祝福。这个祝福怎么说的呢？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稍微想一想，祝福是什么意思呢？啊，比方说呢，现在假设我们逢年过节啊，长辈要给孩子祝福，祝福就是说一些未来你对你好的话，对吧？比方说祝你考上好大学啊，祝你身体健康，这是不是祝福？这都是祝福。好，我问你，你说的话管用吗？我看大家都在摇头，呵呵，大家都很诚实，因为你说的不管用。你说的祝福呢，是代表一个美好的愿望，是不是？你盼望他这样，对吧？那别人也能收到，其实听的人呢，也不会真的相信啊，就是大家都开心，因为过节嘛，对吧？你高兴，他也高兴啊。这个对不对？没有，无可厚非，这个完全可以。但是你们双方都知道，这做不得数。好，我想问你，一个做不得数的话，你会为此冒被咒诅的风险吗？或者说冒你父亲可能会很生气的风险去做这个事儿吗？你会不会？这就是一句话嘛，是吧？一共才这里三节。说这句话大概需要个20秒钟，也就这样了。你觉得这句话，我就为了这个，我冒这么大的风险，有必要吗？没有必要，对吧？雅各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因为他知道这个话不是他爸爸讲的。这个话是谁讲的？是神讲的。所以他极度的想要神的应许和祝福，我们要不要呢？雅各骗人对不对？肯定不对，我们不要打任何的含糊，肯定不对。但他要的东西对不对？肯定对。我们该做什么选择呢？我们很多时候在地上是反过来，我们在人眼里哈，想要做一个道德模范，但是呢，我就是不要神，是不是？地上的所有的宗教也好啊，或者哲学也好，都把你推到一个人眼里的道德模范的位置，就是你努力让自己的外在的行为无可指摘，但是呢要不要神都无所谓的，没有人说你一定要神，其实人把自己当神。所以在这儿神在这里讲的话，或者说借着以撒讲的话，你觉得他的重点在什么？我们看28节，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新酒。29节的最后，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假设这是一个小孩子，假设十几岁，他听完这一段，他甚至可能觉得上当了，我要这个干什么？还不如一个冰激凌来的实惠啊，是不是？你讲了半天就没了吗？就没了。没了，那我要做什么？这句话只有信心才能领进来，反面是不是？你若不信这句话，这句话对你有什么用处吧？你说雅各为什么要？因为他信这个话， 他要的方法是另外一回事，神可以把老雅各破碎变成新雅各，这是要的方法错了，神对付的方式，但是要不要这样东西，神不能勉强。你决定要就是信心，你说我要，因为这个话你完全可能就觉得我听了我都不记得了，你会觉得这小时候玩玩的，这还做得了数吗？我要不学个什么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我找到工作，我找不到工作哪里来的五谷新酒啊？我不找一个人眼里的高薪的工作，哪里有五谷新酒，哪里有什么甘露，哪里有什么肥土，是不是？这个你说说就有的嘛，我怎么可能什么咒诅我的就他就受咒诅，我哪有这种能力使他受咒诅，我又做不到。所以我的这个想法，我是个愚昧人，我刚才是讲这些话的时候，我这些想法其实前提是我是神。雅各信他的前提是神是神， right?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的根子在哪，我到底要不要神，神有的是办法破碎我，让我不再用欺骗的方式转变成重生的雅各，但是呢，神没有办法勉强我接受祝福。好，我们再来看以扫是怎么看待祝福的。好，从30节呢一直到36节呢，以扫回来了，哦，他特别的伤心啊，他终于打着美味了。然后在33节呢，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是谁呀？谁得了野味来拿来给我呢？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是被他小儿子骗了，所以以扫就非常的伤心。在36节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雅各什么意思啊？是抓住啊，或者说取代啊。他叫雅各真的是很贴切啊，因为他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所以他说他欺骗了我两次。以扫说雅各欺骗了他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啊！当然以扫这个说的对吗？是对的，但问题是呢，其实是以扫自己不要，对吧？哎，我们前面是知道他轻看他长子名分，一碗红豆汤就能卖了，这个骗也太容易骗了啊！这更就好比呢，你要骗，要把你手上的手机骗掉的很难，要把你手上的一分钱骗掉呢，相对还容易些，是吧？因为你不在乎这一分钱，是吧？就算你被骗了，又能怎么样呢？对，如果这一分钱，你丢了，你好像也没有什么损失的话，你当然无所谓。以扫就是，这长子名分，损失就损失了。所以是不是骗呢？是，我是用骗的方法，但是呢，同时也是你不珍惜。你不重视啊，不重视什么呢？既不重视长子的名分，也不重视祝福。那你说，哎，我这个话说的过分了啊，他也去打猎了，他怎么不重视呢？我们等会儿来看啊，我们来看他后面以扫的回跟以撒的对答啊，在37节啊，36节最后，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做你的主，使他的弟兄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祝，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就怨恨雅各，心里说，为我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这么一长篇的场景啊，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啊，以扫对祝福呢，其实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认识。首先他表明在他认为你应该祝福箱子里有很多，随便一个都能，你就这一个了吗？因为对他来说，打野味不会只打一只嘛，对吧？那你会打多少？我可能打了一只兔子，又打一只山鸡，对吧？又打一只，他说我会打很多嘛，对不对？你比方说喜欢钓鱼的弟兄都会回来，他有很多鱼可以送给别人，对吧？然后别人问你，你钓了多少？一只，在哪？吃掉了。这个好像不太好意思，对不对？你只有一只嘛，你没有别的可以送给我，我都知道你去钓鱼了。你怎么不能理解神的祝福就这样吗？你就这一个吗？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真的相信祝福吗？他不信。证据在哪呢？ 好，我问你啊，如果他相信祝福，他爸爸怎么跟他讲的？他爸爸跟他说呢，我已经立他，也就是雅各，为你的主，为以扫的主，使他的兄弟都给他做仆人。好，他父亲这个话如果是能够应验的，这就代表这是神的话，对不对？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敢说41节的话吗？你敢吗？41节的话，我要杀了雅各，就说明什么？鬼才信这个祝福呢。你们信，你们都把傻子，是不是？假设神说要立雅各做你的主，你去杀你的主啊？好，今天神说我是你的神，我说我要杀了你，我把他当主吗？耶稣有没有显明他是我们的主啊？为什么犹大敢卖他？为什么大祭司敢杀他？根本不信嘛，根本不要嘛，是不是？对雅各来说，这个无非就是一个野味，又是一个什么长子，看不见摸不着，我要这个做什么？他伤心的是，你老骗我，是不是？你骗了我一次，你就再骗我一次，这个本来是我的，有没有价值另说，本来就是我的。这是雅各生气的地方，是不是？他自己不要这个祝福，大家注意到了没有？因为他不信。阿们。他说我要把以扫说我要把雅各杀了。他自己不信。所以以扫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要过属灵的应许，从他父亲那里。所以你会看见呢，在39和40节，他父亲给他的祝福有一个什么特点或者区别前面那个祝福。你会看见这两个祝福的区别是什么？前面那个祝福的重点在28节，愿神，对不对？这个的祝福是什么？地上的肥土必什么？为你。这两个时候，与其说是神的应许啊，不如说是神的预测，是吧？神的预言，对不对？就是呢，你呢一定能靠你的拳头，靠你的刀剑呢，能够赚得地上的肥土和天上的甘露。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在肉体中老我的形象，对吧？我要相信神呢，我就知道他给我的应许一定会成就。我要不相信呢，我要考个好大学，最好是哈佛。出来呢，我就肯定会有某某工作，对吧？我就肯定会有某某的收入，一个肥土和甘露我自然就会有了，谁赚的？我。然后呢，等我有能力的时候，我自然会从我兄弟的恶或者辖管当中我挣脱出去。所以他在预言以扫以后的未来。事实是这样吗？是的，以东一直在以色列的管制之下，直到以色列快要被掳去之前，以东就脱开了。这后面的历史就是这么发生的啊。好，我们现在呢，我们看一下整个故事给出来的画面啊。以扫呢要杀他的弟弟了。雅各要的东西虽然对，但他用了骗的方式。然后呢，以扫不要对的东西，所以他也得不着这祝福。但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兄弟相残。然后呢，这时候利百加就只能呢让雅各赶紧跑。所以呢，到45节啊，他说：“等你哥哥向你消了气，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他那里带回来。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为什么一日丧二人？因为哥哥如果杀了弟弟，哥哥也不能活嘛，是不是？他等于一天他会死两个儿子。”这个是后果，是他不能承受的。所以在这儿呢，利百加被迫要把他的小儿子送出去。好，那这送出去以后呢，我想问大家，这个时候你觉得神如果出现了，会应该怎么说？或者说假设你是神，你看到雅各都走到这一步了，骗了以后还收拾不了摊子， 最后被他哥哥逼得离家出走，你会怎么跟雅各说？你说你好好改一改，是不是？是不是？你说就你这个脾气，你要不改，你会怎么怎么样啊？你以后会更糟糕的。假设是我呢，我可能会这么说。我们来看神是怎么说的啊？第二十八章，他就走了啊，往他舅舅那去了啊。这个细节我们就不谈了啊。二十八章的第十节，雅各出了别十八，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南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有一句责备的话吗？他连提都没有提，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这件事发生在他披了个皮毛去骗他爸爸这个事情之后？我想一想，我觉得我们在座很多是父母的，你不抄棍子打他一顿已经很，你已经忍耐很好了，这个是抓了现行的撒谎，是不是？很多小孩撒谎抓不住，你抓住了你不揍他一顿，我觉得你已经在主里有一点的生命了。那上帝是不是他的爸爸？是。好，你说我不揍他一顿也很好，我至少不会把好话现在说给他听嘛。啊，这些话你想不想要听啊？你很想要听是吧？我刚才读的这些话，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说给我听就好了。那你会在什么时候说把这些话说给一个孩子听啊？在他听话的时候，对不对？对吧？就他给你做了一天的事啊，又洗碗又拖地，这时候你就说这番话，你说我一定啊保佑你啊，是不是啊？他犯浑了啊，你跟他讲我一定保佑你。上帝为什么要这样？你想过没有？这不是我编的哈，对不对？他在什么时候听到这话的？他犯浑导致后果，他跑啊，他躲他哥啊，这个事情啊，谁听到了都会嘲笑的，至少对吧？至少不会说你这是还值得拿出来说，他可能不好意思跟人讲。上帝全知道，上帝知道，就在这个时候说，啊，两个原因，第一呢，这是雅各最需要的；第二，这是神想告诉每一个人，他的应许是无条件的，这是最好的时候。阿门。雅各是不是最需要这个事？你觉得他知不知道他错了？没有哪一个被逼得离家出走的人不知道自己错了啊！你再骂他一顿，会让他知道自己更错了吗？好像也不行啊。他需不需要鼓励啊？他这时候真的需要。还有呢，神就在这个时候说呢，既鼓励他，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的应许不是我们配得的。阿们。雅各配得吗？雅各最不配得，所以神在这个时候讲，告诉我们，他都最不配得，你还想啥呢？你还想你昨天捐了钱，所以配得上帝祝福你？想多了。你不管怎么样，神的应许都在你身上，只要你怎么样信他。阿们。雅各之所以有这个应许，你从来没有看见这一番话对以扫说，为什么？因为以扫不信，根本不要。什么我兄弟做我的主，我可以杀了他。什么耶稣是神，我把他杀了，是不是一个逻辑？你不信，你就听不见神的话。你信了，哪怕你犯浑到被人追逼的逃亡，神也一样把应许给你，你相信吗？你要相信， 不要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要想一想，你信他吗？你真的信吗？哦，这个应许实在太美了，我们可以好好再看看这几节啊。他讲到了什么呢？他讲到了他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我常常在想，这个时候讲后裔但是干什么？有必要讲后裔吗？神为什么要讲后裔啊？我这个时候最需要什么？我都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碰见狼，是不是？为什么神一开始就讲后裔啊？我告诉你，你既然有后裔，你就不会死吗？你都死了，哪来的后裔啊？你给我一个死了以后的后裔来看看。好，神说你的后裔会像海沙那样多，会像尘沙那样多。你要相信这句话，就说明你相信什么？就相信你会平安的到你舅舅那去，对不对？你会平安的从你舅舅那回来，对不对？就是信心嘛。这个时候呢，对于我来说呢，假设我是个欲望人，我可能会说，神，你说的全对，能不能拆个20个兵丁过来边上陪着我到我舅舅那去啊，我就安心了。最好呢再来个一个塔连德银子啊，这我就更安心了，这基本上就后面就搞定了啊，对，我在那也不愁吃不愁穿了。这不叫信心。神怎么说的？他说他说到他的后裔，他说我也与你同在，他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而且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没有一样现在眼睛能看见。信是所望之事的确据和未见之事的实底。因为神讲完这番话，雅各醒了以后，他可能会觉得是黄粱一梦啊，哎，四周一看还是一片荒地，远处没准狼也还在叫呢。但是雅各是怎么回应的呢？16节，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他在那里交了一个柱子，给地方改名叫伯特利。他开始与神立约了。阿们。这就是你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立约的记号吗？约是什么意思？神给应许，你给信心，约就成立了，对吧？如果你觉得这就是做梦，可能最近哎太想要祝福了，做了一个这个想做的梦，哎，好甜美的梦，就算了，这就不叫约了。你信，你就会看见。所以呢，到21节22节，雅各会说，当他平平安安回去的时候，他会十一奉献，他会敬拜啊，这些都是结果。所以你的行为是你信心的结果。所以神给应许，你给信心，信心之后看见神迹，神迹之后你自然会有侍奉神、奉献，这些都是自然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先讲这一段，我们要开始往下走。我们上次提到我们这次会讲到雅各的婚姻，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五次的时间很紧的。雅各要结婚了。雅各的例子好在哪儿啊？他把我们这辈子会碰到的事儿啊，全讲了。从你出生开始，对不对？小时候跟兄弟的关系，对不对？然后呢，年轻的时候要什么？要找对象了，是吧？对吧？要结婚了，重要吗？很重要，对不对？好，啊，结婚完了呢，婚姻关系嘛，跟老婆要吵架的嘛，是吧？还有呢，孩子呀，孩子会吵架的呀。然后呢，还有事业嘛，是不是？钱怎么赚嘛？雅各全有，我们会一个个看的。所以你不要总是问牧师。说你跟我们讲一段圣经里关于事业、关于婚姻，去读雅各就读懂了，全在里面。好，雅各怎么结婚的呢？我们来看一下29章雅各起行第一节哈，29章第一节，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 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饮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注意，在这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啊。第四节，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拉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子孙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哪，他的女儿拉结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必等羊群聚集，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结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放牧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结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结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结，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结就跑去告诉他父亲。好，这里呢，你会注意雅各的肉体啊，非常充分的显明了，雅各是一个个人能力非常非常强的人啊，他很聪明，所以他会骗他哥哥，对吧？我们上次提到，他会非常敏锐的抓住机会，就他哥哥最想要吃食的时候，对吧？饿得不行的时候，稍纵即逝的机会，他抓住，让他哥哥把长子名分让出来。在这你会看见雅各他还有一个什么能力啊？他力气很大。为什么？那井口上的石头他一个人就能推开，是不是？放羊啊，是个体力活啊，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这是做办公室啊。我们今天很多孩子可能从小到大一直受教育，未来可能要准备就是做办公室啊，他从来没有感受做农活和做放牧是个什么概念。雅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牧羊人，他非常强壮，他还有一个特点，其实他不守规矩，就所以他说骗就骗他哥哥吧。在这里呢，牧羊人，其他的牧羊人已经告诉他，必须得羊都聚集起来了，大家再怎么样再把井挪开，石头挪开，再来引所有人的羊啊，这是个规矩，所以早到的人呢会等一等的，是吧？因为雅各告诉别的早到的人说，你们赶紧再去放一下嘛，对吧？这日头还高嘛，他说不行，要等等大家都来了，然后呢井挪开就可以喝水了。雅各知道吗？知道。他听吗？不听。为什么不听呢？因为我能挪开，是不是？你注意到雅各，约束雅各的只有一样，就是我做不做得到，而不是这件事对不对，是吧？我做得到呢，我就做了，对吧？好，现在问题来了，他如果这样，真的对他是祝福吗？雅各的能力真的对他是祝福吗？你觉得可能是哈？我们再来看，我们往下看。好，13节，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就跑去迎接他啊，然后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14节，他们就住了一个月。15节呢，拉班对雅各说呢，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为什么为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因为他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哦，你觉得这个雅各实在太好了啊。啊，如果你有女儿，你愿不愿意嫁给他？让你女儿嫁给他，你愿意的哈？今天找这样的男孩子不多的，是吧？这他又卖力又专一啊，其实他是很专一的，他就是喜欢拉结，其他都是骗的，都不是他愿意的。雅各就是典型的，自己一辈子很努力，能力也很强，没有一样自己守得住。没有一样自己得得着，这就是雅各。原因就是什么？ 他能力，个人能力太强，以至于成为他的咒诅。拉班为什么看上雅各啊？因为他太能放羊了，是不是啊？哎，你说的那我有能力还错了吗？对啊，这个话好像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能力是神给的嘛，对不对？你肯定会挑战我。好，那我问你们，熟悉圣经的弟兄姊妹来想一想，雅各的爸爸当时怎么娶到他妈妈的？以撒是怎么娶的利百加呀？大家还记得吗？他连利百加的面都没见着，是谁去的？是他们家的老仆人去的。老仆人在那里待了几天呢？只待了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利百加就跟着老仆人回来了，以撒就坐在家里等，妻子就在面前了。以撒没有能力吗？以撒也是个很有能力的牧羊人，是不是？以撒不比他儿子差的，是不是？神也很祝福以撒，我们上次还读到了，神祝福他，使他当年的收成百倍，是不是？他论个人能力，论个人财富，一点不输给他儿子，怎么他儿子到哪，用中国通俗的话来讲，都很背呢？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什么都 against 他？对吧？什么都跟他为敌。雅各真的这一辈子，他觉得他苦死了，什么都跟他为敌，他就没有顺过。你们想过为什么吗？原因就是我有能力啊，所以我用我的能力娶我老婆，好不好？你用你的能力娶你老婆，有神什么事儿？你为你妻子放了七年羊，这个妻子你就娶回来了，上帝在哪里啊？不用上帝，对吧？我有力气推开石头，拉结的羊就能硬了。上帝规则有什么用？为什么要管？这就是我们的老我。老我觉得呢，我可以做到啊，那我会放羊，我替我舅舅放，放完了我就娶我妻子，多么好的年轻人啊，碰到了个多么好的舅舅，打引号的，是不是？因为舅舅觉得这小子可以啊，这个正好啊，我正缺一个放羊人，我得这七年放下来，我得把他摁住了，麻烦事就来了。好，我们再看哈，21节，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他同房。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他同房。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她服侍我七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七日，拉班便将女儿拉结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庇拉给女儿拉结做使女。啊，那后面就是讲他服侍了七年了。这是雅各没想到的，为什么会这样？你可以想一想，假设，我说假设，雅各想起他爸爸怎么娶他妈妈的日子，他会怎么样？他就跟神祷告，对吧？他说，主啊，我见到了拉班的女儿拉结，我觉得这就是你配合我的，如果是，求你开门，让我能够成就；如果不是，求你关门。对，但不管怎样呢，我在这地方要活下去，求你给我找一份能活下去的工作，没错吧？对不对？雅各需要什么？雅各需要两样。第一，雅各需要在他舅舅的这个哈兰这块地方，他要找一份工作，对不对？因为男人嘛，他总是要工作的嘛，对不对？第二呢，他想要去娶他的妻子拉结，两件他都可以交给神，对不对？现在呢，他很聪明，他就两件事合起来不就好了嘛，对不对？为什么合起来？因为他就在这个地方工作，最后也是要聘礼给到 给到他的舅舅的嘛，是吧？我们来看一下他爸爸怎么娶他妈妈的，我们看一下，看二十四章哈，同样的创世纪哈，创世纪的24章。24章很长，我没有时间全部读哈，我们挑几个重点的细节。好，那在第10节呢，那仆人也就是亚伯拉罕呢，差这个仆人，老仆人啊，这老仆人其实圣灵的形象啊，差这个老仆人去做什么呢？去给他的独生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呢，在当时的犹太人的规矩里啊，其实就是娶妻是新郎负责预备地方，然后呢再把新娘接回到新郎这里来，所以上帝总是把教会比作新娘，对不对？所以他说他先回去，耶稣说他来了他又回去，他回去做什么？给我们干什么？预备地方，预备完了他再来把我们接回去啊，这个很美的。所以每个人都是新娘，怎么等到有一天死了就被主接回去啊？那好地方。所以不是新郎到新娘这来，是新娘要到新郎那去。所以以撒根本没有动地方，对吧？以撒还在哪？还在他爸那。但是呢，他爸得差一个老仆人去把新娘接回来。所以现在圣灵被差过来，把谁接回去啊？把教会接回去嘛，对不对？一模一样的，对吧？很美，对不对？圣灵今天在哪？在地上。老仆人去了哪？去了利百加家里嘛，去做什么？去把新娘娶回来。好，你看老仆人带了什么？第24章10节，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那些主人各样的财物。啊，好多东西啊，对不对？他要带聘礼啊。其实神给我们很多祝福的，我们很多产业啊，神都会预备好了给我们。但是呢，这个老仆人怎么找到利百加的呢？我们来看24章12节，这老仆人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呢，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下来，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这是神成就的。他带没带钱？他带的钱多得不得了。然后呢，带那么多钱，路上还没遇到贼，你这是靠谁呀？是靠神呐，是不是？神给他那么多财富，神保护他一路到了这块地方，神把他带到神预备的以撒的妻子那去。那天利百加正好要出来打水，对不对？哎，你说他如果在这儿，然后待了很久，利百加那天刚好生病不出来打水怎么办？可不可能啊？完全可能的。是不是每天都必须利百加出来打水？也不一定的。这不是巧合啊，弟兄姊妹们。老仆人做祷告，神成就。然后呢，发生的事就是一模一样。利百加出来打水，不但给雅各喝，不但给老仆人喝，也给谁喝？也给他的骆驼喝。然后呢，老仆人就跟着他回去了。然后到我们再往后看啊，到第54节。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在我们再住几天，至少10天，然后他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他。他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就走了，住了一晚上。一晚上聘礼给了，住了一晚上就走了。其实非常简单。然后呢，这章的最后，以撒坐在那等，远远的就看见妻子娶回来了。我们再看雅各。哎呀，可怜的雅各啊，可怜的雅各，坐了7年呢、啊。 在人眼里他真的很好，为什么他好？因为他爱拉结到一个程度，他觉得七年就像几天一样。哎，这用人的标准啊，雅各是个绝对的好女婿啊。我们回到实际的二十八章哈、啊，创世纪二十九章的二十节，他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很可惜，他没有祷告，他也没有求问神，他也不知道神的旨意是怎样。以至于呢，他想要的他得不着。神愿不愿意把拉结给他？拉结是不是神所配合给他的？是。你会觉得很可惜，他也找着了，但他就没得着。这个家到后面啊，纷争很厉害的。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只能先停在这，我们下一次会讲他这个家的纷争和雅各的事业。雅各是个男人呢，他要事业啊。雅各还有什么？雅各还有一家子，老婆孩子呢，天天打。中年男人，痛苦来了。什么时候都有痛苦的，少年、青年、中年，你没有神你就痛苦，这就是结论。你不信你就痛苦，你能力越强越痛苦。我们究竟要什么呢？我说主啊，我要你，求你破碎我，不要让我像雅各那样，如果个人能力很强，最好把我拧缺了，就像雅各那样。所以求主啊，使我们明白，我要像以撒娶妻那样，不要像雅各娶妻那样，我们就得着神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让我们看见我们虽然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但是我的老我却依然不敢信，却总是多此一举，我总是用我自己的力，用我自己的能力去抓住我想要的。主啊，求您使我们松手，求您使我们在信心里愿意信靠您，求您使我们在那美好的应许里啊，一步一步的跟从我的主，直到主的应许成就。求您使我们在您的看顾下啊，能够得着啊那您所预备的给我们的祝福，如同以撒娶妻那般。求您使我们以雅各的破碎为我们自己的警戒，也愿意啊能在我们的生命里把自己交托给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